请我们翻到马太福音，马太第六章，马太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好，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今天晚上呢，我们进入这个系列，晚上这个系列的第五讲。我们晚上这个系列，我们都知道，我们特别注重基督徒团体的生活，所以我们很自然地提到教会。那么圣经里面特别四福音讲的教会只有马太福音，而且是马太十六跟十八章。那么我们看过十六、十七、十八以后，我们把镜头稍微往后退，我们希望来看整本的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的主题呢是讲到天国，所以我们要问，到底圣灵是在一个什么架构底下让我们明白教会。所以呢，为了这个缘故，昨天晚上我想我们就从整个的马太福音，就着它的结构我们找出来。那果然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所说的话，他的教训都在前面的二十五章，而且这些教训呢都集中在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天国。比方说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这是第一段的话讲到天国的实际。那么然后第二段的话呢，特别是说到天国和做主的门徒，这两个中间有它密切的关系的。那么到了第三段，就是靠近马太福音十三章，我们知道那里说到天国的奥秘。那么到了十六、十七、十八，那是第四段。那么这一段呢，给我们看见天国与教会，然后最后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那么这三章圣经呢，是给我们看见天国的显现。啊，今天的天国呢是奥秘的天国，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已经作王了。但到了那一天，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万口无不称赞美，万膝无不跪拜。因为到了那一天，那么大家都要承认主耶稣的确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所以你如果读整本的马太福音，你毫无疑问的，我们的主的教训在这里只有一个焦点，那个焦点就是天国。而这个福音呢，乃是天国的福音。这个天国的福音啊，实在说来呢，是我比我们普通，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福音。不过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我想我们传的不够完全，所以我们多多少少啊给人一些错觉。比方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告诉人，因为我们巴不得人来信主呢，所以我们常常说你要信耶稣啊，你信耶稣呢不是大富也是小康。那么这个是我们给人的应许。但是问题就是，如果不错，我们是鼓励人来信主。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呢，圣经没有这样的保证，因为福音根本就不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功利主义。你有利益有好处，如果你给我奶粉，又让我穿西装，又让我上天堂，我一定来。所以呢，人都是建立在功利主义上，特别是所有的宗教。但是福音不是，我们知道说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不只是福音，而且是天国的福音。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是做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主而且是我们的君王。所以普通呢，我们落在罪恶中，我们有一个呼吁，我们有一个呼声，就是主啊，救我们。所以我想我们都欢迎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因为他要救我们，救我们脱离罪的审判，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救我们甚至有一天他回来的时候救我们脱离罪的同在。所以我们欢迎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但是什么是天国的福音呢？天国的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主耶稣也是我们的君王。用我们懂的话来说，主耶稣不只救我们，主耶稣也要管我们。难处在哪里呢？难处就是我们只要主耶稣救我们，我们不喜欢他管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主耶稣救我们一定救到底，所以他救我们救到底，目的是他要管到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许多时为什么今天教会软弱呢？因为我们所传的福音只是我们所知道恩典的福音，所以呢我们巴不得人来相信耶稣，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我当然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但这个并不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福音，这并不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主耶稣的这个福音所带给我们恩典是廉价的恩典，不是。恩典是最昂贵的，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付上了最昂贵的代价。所以不要弄错了，许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只要我们得救上天堂就可以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教会里面充满了软弱的基督徒。因为很多人呢他信了耶稣，他知道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然后呢下面他就毕业了。有的人一到了受完浸他就不见了，或者呢每个礼拜来做做礼拜，然后有一点的奉献，好像纳税一样，现在我给神纳了税了，那么下午是我的时间，我打麻将也可以，我做这个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今天教会软弱的情形。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讲教会你不能不讲国度，如果不讲国度的话，你会发现说结果呢是以我们以罪人蒙恩的罪人来做那个中心，其实不是。其实你看见说这个国度的福音就告诉我们，宇宙呢是基督做中心，教会呢也是基督做中心。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聚会，我不要问说我满足了没有，你要问说我们的主有没有得着满足，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他不只爱我们，他不只救我们，而且他救我们到一个地步他管我们。不过当然他不是暴君，我们普通不愿意人管，因为我们觉得在那个管理里面有错误，在那个管理里面有不合理的情形。如果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的主是怎样的王，我们何等愿意像维多利亚女王说的，他说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说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他虽然曾经管过英国许许多多的人，但他愿意，如果主耶稣回来的话，他愿意把他的冠冕放在主耶稣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福音，福音乃是天国的福音。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福音不是告诉人，也不是给人一些功利主义的诱惑，功利的诱惑没有，这里一点的功利的诱惑都没有。因为你信了耶稣之后，主救你要救你到一个地步，叫你完全是自由。你在罪这件事情上一点的自由也没有，你在恨的这件事情上你一点的自由也没有，所以你是最快乐的人，因为你没有恨，你一点的恨也没有，你完完全全是一个得释放的人，因为在你身上没有恨，你只能爱。这样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也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许多时候一点点的难处，许多时候一点点的事情在我们里面好久都过不去，这个事情捆绑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没有自由，主救我们要彻底的救我们。弟兄姊妹，不只救我们从罪里面出来，而且要拯救我们从我们的狭窄里面出来。主要扩大我们，主要变化我们。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福音，这是国度的福音。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就不能不讲到国度，讲到教会就不能不讲到天国。因为与马太福音是把这个讲到天国的五讲的时候，那么教会呢只出现在第四讲。所以这里并不是告诉我们教会不重要，教会实在是很重要，但是呢现在你必须要放在圣灵给他的架构上。那这样呢我们来，我们这样你就知道说，等到我们靠着神的旨意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说你就会知道说，那那个见证就变成教会的见证，就变成非常荣耀的见证。这个见证就是告诉人说， 你只看见我们整全身，你只看见我的头是显露的。只有我们的主让大家看见，只有我们的主被高举，我们是完全遮盖的，叫人看不见我们。我们也许在平常的社会，在平常的机会，有足够的舞台叫我们表现自己，但是呢，我们如果来到天的境界，你记不记得撒拉弗是属天的，属天，在宝座面前，他就是属天的活物。这个撒拉弗的一共有六个翅膀，但六个翅膀，你看见他有两个翅膀是遮脸的，叫人看不见他自己。两个翅膀呢，是遮盖他的脚，他的行动虽然为主行了万里路，没有人看见。然后两个翅膀才是飞翔。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要表现，你来到教会是完全走错了地方，完全走错了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今天呢，教会乃是叫人有一个荣耀的见证，在聚会里面让人只看见基督，看不见我们每一个人，所有的人都隐藏起来，所有的人都遮盖了。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显露我们的身体，那就是我们的羞耻。所以圣经里面为什么一再的告诉我们说这个身体需要遮盖呢？身体需要遮盖的意思就是说，叫人只看见基督而看不见教会，教会就成功。什么时候教会做见证做到一个地步，人只看见基督看不见教会，这个就是成功的见证。但是很可惜，许多人呢，一面为主做见证，一面让人看见基督，一面也在报纸上大灯特灯，人家也看见了教会。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到底谁是头，到底谁是王。所以我们如果在天国的那个基础上，我们来经历教会的生活，你就发现那这样的生活就是准确，不是你喊口号喊来的。所以很可惜，有的人就是因为看见了这些，然后呢说我们来过教会生活吧，那么结果你发现带来许多的难处，结果你看见他们一直是希望给人看见他们。所以我记得很有意思啊，你知道在这个教会历史上，大概一百五十年前有一个运动叫做弟兄运动。这个弟兄运动呢，我们知道这一班弟兄们非常非常的爱主，不过很可惜呢，后来慢慢的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教会，别人都不是。所以这是历史上已经给我们一个很惨痛的教训。那么很可惜，后来在中国，在印度又重演这样的故事，所以这是非常叫人伤心的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主兴起他们做见证的话，他们应该叫人看不见他们自己。但是不，他们的感觉是我们的学生都是别人的老师。他们会说，我有什么丰富是别人有的我们没有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到了一个时候，你知道说他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有他们骄傲的理由，因为他们实在是很爱主，他们也实在认识圣经。但是很可惜，慢慢地发现说教会的见证失去了。所以很有意思啊，我们的神也是幽默的神。那么他们聚会的地方啊，没有，从来不挂牌子，你也不知道，他们最多就是一个告示牌，告诉你说几点钟几点钟聚会，如此而已。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外面什么也没有。所以呢，他们的门口呢，常常你走，当然他要让你知道这是个基督徒的地方。那么为着让人家知道他们实在很属灵，那么实在他们也很不错，很爱主。所以呢，他们在那个大门口啊，就有一个像标语一样，就是一个就是用字啊，他们这个是钉上去的，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钉上去的。那么用英文呢很简单，因为这个是在英国嘛，所以上面就写两个字 Jesus only， 意思就是说只有耶稣。你看这一帮人实在很爱主，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只有耶稣。所以呢，给人感觉呢，这个是个很好很好的一般神的儿女。那就是因为他们太骄傲了，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只有他们是，别人都不是。 所以他不知不觉的，他一面给人看见基督，一面也顺便的告诉人说，你看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失败了，他你看看他们今天的光景是贫穷的，只有我们是富足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要教训他们，主怎么教训他们呢？就来了一阵风，大概是台风，这个台风啊吹刚好呢就把 Jesus only 里面的几个字母啊把它吹掉。那么你叫 Jesus 是 J-E-S-U-S， 然后呢很有意思，这个圣灵啊就把前面三个字母吹掉， G-E-S 吹掉了，所以呢变成 us only， 意思就是只有我们，别人都不是，只有我们。弟兄姊妹，这是教会的见证了。虽然他们的的确确有一个使命，的确有一个托付，为做教会的见证，结果所做的见证是相反的见证。所以我想我们要从这里学一些很，虽然这些功课所要的带是个惨痛的功课，但是我们要从这里学功课。这件事情后来在中国也发生了，这件事情后来在印度也发生了。那么是不是神的旨意就被击退了？是不是神的旨意就被打倒了？不，我们不能因着我们弟兄的失败，我们不能因着人的失败，我们说我们就放弃了，不能。神的旨意还是要往前去，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说圣灵是把教会放在国度的架构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谁是中心？我们不是中心，基督才是中心，我们的主才是，他是我们的王。所以弟兄姊妹，你做来做去，你只能让人，你只能让人看见我们的主坐在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教会没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所有的人都得要下宝座，因为只有一个宝座，那个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所以如果我们能看清楚国度，我相信我们讲到团体生活的时候，我相信主能够保守我们，特别在这个城里面，虽然大家来到了一个南是很远很偏远的一个城，但是我们相信主能够做一个工作，也许是别的地方没有彰显出来的。所以我里面有一个相当沉重的负担，就是希望在这里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包袱我们都已经脱去了。你在台湾有很多的包袱，有历史的包袱，有过去的包袱，但来到这里已经没有太多的包袱了。现在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很单纯的回到圣经？我们要问说，主到底对于教会的旨意是如何，主对国度的旨意又是如何？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我们把那个镜头呢往后退，我们就是从整个的马太福音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事实上整本的马太福音是讲到天国。那不过呢，讲到天国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要弄清楚，因为到现在我想许多人都没有弄清楚。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会讲，他从来找不出圣经根据来，所以我们昨天晚上和今天我们试着要把它放在一个很严谨的神的话语的根基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他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里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希望从神的话里面我们能够知道到底什么叫做天国，天国和天堂有什么不同，进天国和进天堂有什么不同，那么天国和神的国又有什么不同。所以呢，我想昨天我们已经看见一部分，那今天呢，我想我们要继续的再往前走一步。那么今天我想一开始呢，我们特别来看主导文，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圣经，马太第六章。我们说过这个主导文呢是一首诗，就是因为它是一首诗，所以我们记得这一首这个主导文呢能告诉我们天国的定义是什么，不是，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昨天说过这个希伯来的诗啊和中文英文的诗不同，中文和英文的诗呢是讲求文字的押韵，而希伯来文的诗呢乃是重在思想上的押韵，所以它很像我们中国的对联一样。我已经说过了， 比方说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么你发现说，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但是我们知道诸天和穹苍是相对的，述说和传扬是相对的，荣耀和手段 handiwork 就是他的这个经，他的杰作。实在说来，这个手段可以翻作杰作，所以荣耀呢和杰作呢是相对应的。所以这样呢，你就知道这就是一首诗。那么这个圣经里面的诗啊，有一个用处，除了它表达那个诗所能带给人的情怀之外，除了能够把诗的感觉带出来之外，那么这些诗呢，在解经上有它特别的用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发现呢，一首希伯来的诗，有的时候如果你不认识其中的几个字的话，你只要看它的对应，你就可以猜，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比方说，假定说我们不懂得穹苍是什么意思，不懂得穹苍什么意思，那么现在呢，因为圣灵呢把穹苍放在诗篇第一篇第十九章十九篇第一篇，所以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假定说穹苍这个字你不认识，那么很简单，你只要读上下文，你知道说荣耀对手段，传扬这个述说对传扬，那么现在呢，这个穹苍就对什么呢？就对诸天。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原来圣经所说的诸天就是神所说的穹苍。所以这样的话呢，你对于有的东西有的词呢就明白过来了。那么同样的，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主导文。不过呢我再说，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而且我们没有把那个结构啊，因为诗在这里它原文有诗的结构的，我如果把它排一排的话呢，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不过我想我们不必那么细啊，如果弟兄姊妹有意思要追求的话，你们活到我想有一本书叫做主耶稣的诗，那么就提供所有这些的结构，你们自己可以去读，或者一些录音带关于讲到主耶稣的诗，那么你们可以从那里得着帮助。但是我想普通，如果你不是愿意太深入的话，那么就着今天的目的来说，那弟兄姊妹，我就是告诉大家说，这里这个主导文呢，实在是一首诗。那因为是诗呢，所以有平行的句子，因着有平行的句子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他们是可以彼此解释的，所以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我们好不好来看看主导文？这里主导文是这样说，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马太福音里面好几次讲到天父，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好不好，我们回头看第五章第四十四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但是呢我们记得在原文不是这么说的，原文比这个啰嗦一点，但是啰嗦呢有它的味道在里面我们中文是为了简洁的缘故呢，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其实在原文呢很简单，原文是比这个更亲密的多，就是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父的儿 your father。 但是讲到你的父的时候呢，他说他是在天上的，所以呢中文把它简称了，就变成天父。其实在希腊原文呢，就是你们可以做你父的儿子， the son of your father， 所以是你父的儿子。但这个父呢， the son of your father， 这个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天上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你如果读这个主导文的时候，原文是怎样的，原文是我们的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祷告是儿子的祷告。所以每次我们读主导文的时候，你要记得这个祷告是很重要的祷告，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祷告是儿子的祷告。换一句话说，我们如果祷告主导文的话，我们所站的地位是儿子的地位。所以第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父他是在天上的，原直译就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的父 在天上的那一位。那么所以呢，所以我们中文就翻作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非常有意思，圣灵一直提醒我，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我们的父是在天上的，我们的父是在天上。那这句话和天国发生很重要的关系。等一等，我们说为什么是天国，为什么马太福音特别讲到天国。我们说过，不错，它是神的国，有的时候和神的国是重叠的，但是圣灵在马太也讲的神的国，可见的有的地方它是明明的、故意的、特意的用天国这两个字。为什么？因为和天发生关系。那么到底这个天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我们再读下去。那么我们的父在天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然后下面说，愿你的国降临。那么愿你的国降临，那么你的国是什么国呢？你的国就是父的国，我们父的国。不过这个国为什么是天国呢？因为我们的父是在天上，这个国是父的国。那么我们的父在哪里呢？我们的父在天上。所以我们的父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所以这里有一个国，这个国呢就是父的国。但愿你父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父就是在天上，所以这里的国呢，一面是天国，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父的国。所以很清楚，很清楚。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国度里面呢，我们的国王是天上的父，就是父。因为就是天上的父，所以这个国是天国。那么我们这些百姓呢，都是他的儿子。我们这些人所以能在这个国里面，因为是他生了我们，我们的父生了我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说，原来我们的父有一个国，那个国我们的父在天上。所以我们知道，你根据这个上下文很明显的，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说的天国。那么很明显的，天国很告诉我们说，就是我们父的国。但这里说愿你的国降临，所以可见呢，这是一个祷告，意思就是说，现在呢，父的国还没有到这个地上，我们的祷告就是巴不得这个天国能降临，降临就是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今天这个天国在什么地方呢？今天的天国不是天上的天堂，今天的天国呢，乃是天来到了地上，像在天上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但是不止如此，这个祷告，所以这里的天国呢，是将来的，也是今天的。那么等一等，我想我们就会很清楚。那么到底什么叫做天国降临呢？什么叫做父的国降临呢？那父国的国降临是什么呢？你根据那里平行的结构呢，就是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神在地上，他的旨意受到拦阻。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好像行在天上一样，父的国就降临了，这里就是天国。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这个天国不只是将来的，而且这个天国是今天的。所以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那么什么时候让我们记得国度就降临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当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的时候，120个反兵从天而降的时候，他们得着一块滩头的阵地，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一班人的身上，神的旨意能够完全通行的。为什么？你看见他们凡物公用，你看见刚开始的时候，圣灵的的确确主权在他们的中间，他们传福音有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你看见圣灵的同在和能力的确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不能说那个就是神的旨意通行在他们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什么叫做你的父的国降临呢？父的国，天国又叫做父的国，这里很清楚嘛，因为你的国就是父的国嘛。那父的国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国我们在里面，因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我们这些义人，这个我们这些就是这个国里面的百姓，而这里所有的百姓只有一个资格，这个资格呢，并不是因为你生在这个，并不是你生在这个土地上，乃是因为我们都是父所生的。换一句话说，神生了我们，我们都是从圣灵生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父有一个国，那这个国呢，很明显，因为它是在天上的，所以呢，下面接着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得很清楚，这里有两个天，一个是天上的天，一个是地上的天。什么时候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就可以说父的国降临，天国就降临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今天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国的时机。所以所以这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所以天国的实现呢，是在教会里面，那这一点我想非常清楚。那么今天我们特别要记得，在我们的主还没有回来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知道说，主叫我们祷告的时候，主的目的就是叫天，就是今天，就是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神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旨意呢，能在这块地上，因为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所关心的就是他的旨意能够通行在这个地上。换另外一句话来说，我们的这个星球实在说来呢，就是神旨意通行的一个太空船。借着这个地，借着这一块地球，神的旨意终于能够达到了。那么原因为什么是这一块地球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前几天晚上说过，因为撒旦，现在撒旦呢是盘踞地球和地球整个的外太空，所以现在呢，神要收回他的使徒，神就要在第二轮线区里面给我们看见说，天，神的旨意终于能够在这个地上通行，好像在地上通行一样，所以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我想弟兄姊妹非常非常的清楚，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就是我们的主导文，这就是我们每天应该祷告的。我们应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现在天国的定义是什么？天国的定义就是说，这里天，就是这里天国意思就是说，是天掌权的范围。什么叫天掌权的范围呢？就是说神的旨意在这里可以通行的。所以我们的脚虽然踩在地上，好像在天上一样。所以简单的来说，天国就是在地，好像在天。今天神的目的是要借着我们这些信徒，我们的脚踩在地上，我们把天堂带到这个地上来。所以叫神的旨意能够通行。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建立他的天国在这个地上。所以感谢主，昨天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天国什么时候开始呢？天国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开始。他来的时候，他因为是这个天国的国王，所以你听见施洗约翰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因为天国的国王近了，所以你们应当悔改。所以等到我们的主来了以后，他也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天国只有王，没有百姓，所以我们的主在那里呼召门徒，我们的主在那里预备百姓。我们已经说过了，到了复活以后，他和门徒们约好到山上有约会，结果大概500多的弟兄到了加利利，然后我们的主对500个弟兄显现，圣经明明告诉我们的，但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们中间有人还有怀疑，所以最后呢，只有120个人，他们到了耶路撒冷，等候在耶路撒冷。 所以你看见吗？等到圣灵降下来的时候，我们很清楚，根据保罗的话，圣灵呢就把这120个个人呢就进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从此以后呢，这120个个人就变成基督身体的120个肢体。感谢主，你看见教会就诞生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看见这个天国不光是有国王，而且有子民，而且有百姓。那么最稀奇的，这个国呢，你也可以称作父的国。为什么父的国呢？因为所有这个国里面的人都是从神生的，所以所有这个国的里面通通是王子。你看见吗？只有重生的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连尼哥底母，如果他都不重生，他不能够见神的国，也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果然到了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是彼得拿钥匙去开门。钥匙做什么用的？钥匙为了开门的。所以彼得把门，把那个天国的门一开，弟兄姊妹，你看见3000人得救，5000人得救。所以现在呢，天国的门开了，现在呢，教会诞生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说，天国它的实现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现在你看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好像滩头阵地一样，伞兵降在那个地方，到了安提亚，到了基督城，到了奥克兰，到了台北，到了香港，到了纽约，每一个地方你看见在那里都有一般人从天而降的。所以让我们记得，那么结果，所以我们那么就在教会里面，我们的主被尊伟大。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为什么要敬拜？赞美和敬拜就是宣告说，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王，唯有他是配得敬拜的。所以你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不只是天国进了，而且最后呢，我们知道国度果然建立了。所以并不是像一般人所想象的，国度是指着将来说的，国度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就已经开始了。所以你读马太福音13章就很清楚，因为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的主一开始的时候他出去撒种，那么他就是流泪撒种，结果欢呼收割的那一位。你看见吗？他撒的种，结果有的落在好土里面，那么那个种子呢，就是神的话，也就是天国的道理。那么如果我们接受相信他，就表示这个落在我们的好土里，结果呢，我们就蒙恩得救了。他是一粒麦子，他把麦子的生命给了我们，所有其他的生命都是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我们蒙恩得救，我们就变成天国之子。天国之子呢，就变成主手第二个比喻里面的种子，他就把我们种在这个田里面，那么一直等候我们的麦子能够成熟。麦子成熟就是收割的时候，而收割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着背提来说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背提啊和收割和基督成熟发生关系。今天我们一直在这争灾前背提还是灾中背提还是灾后背提，但是问题我们要记得，圣经里面讲到背提这个思想永远和圣徒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的。当你在太阳底下在田里面被晒的时候，我们这麦子它主要是越干越好，天气越干越好，它越容易成熟。所以呢，把它里面很多的水分都晒掉了，那么结果呢，它向着地的那一部分呢越来越松，向天的部分呢那么越来越成熟。你看黄金的籽粒就好像在空气里面要摇来摇去一样。而且等到它成熟的时候呢，我们叫它的麦穗一定是下垂的，成熟一定是下垂的。所以你只要看见下垂下垂那些黄金的籽粒，你就知道代表什么，这是成熟的生命。那这个时候农夫呢，他知道一望一看过去，哪一片的农哪一片的麦田就先熟的，结果呢他们先把它收割了，就送回就收到仓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指着背提来说的。那为什么能够背提呢？因为你现在这个麦子啊，它向着地的部分是死的，所以你一拔就拔起来了，一拔就拔起来。换一句话，是很容易被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根本不是在这个地上扎根的，树是在地上扎根的，但是麦子不是。麦子慢慢越成长越成熟，它在地上的根越没有。这个就是基督徒过帐篷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讲到天国的时候，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他撒种开始，那么今天的也把我们怎么样，也把我们种在这一个田里面。那现在我们好不好再回到昨天的圣经，我觉得那段很重要，我需要再重复一下，马太福音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呢，这个第二个比喻啊，讲的什么呢？讲过天国好像什么，人撒好种在田里，然后睡觉的时候仇敌来嘛，就把麦子呢就也撒在麦子里，那么然后呢，这个主人就对仆人说，你要让两样都长，然后呢一直等到最后呢这个收割的时候，那么对收割的人讲，先把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呢要收在哪里，要收在仓里。这很有意思，圣经讲的仓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背提是在空中与主相遇呢，因为仓呢不是家，在就是说你把麦子收了以后在仓里，那么这个不是收到家里面去，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说，等到被提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提到家里去，圣经跟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在空中与他相遇。所以你从这些地方呢，你能看得出来，今天呢我们的主的的确确把我们这些麦子呢就把我们种在这个田里。那么下面我们的主就解释第二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就很清楚，就把天国的情形给我们讲得很清楚。那么我们好不好再读一下这个第四十，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39节，撒麦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世界的末了我们说是世代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麦子薅出来用火焚烧，然后圣经说这世代的末了也要如此，所以呢等到这个世代最后的时候也要这样，那个时候世代的时候呢，这里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分作两部分的，很清楚。那么哪两部分呢？第一部分就是人子的国，第二部分呢是父的国。我们好不好再看一下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所以这里的人子就是但以理书所预言的弥赛亚，所以这个国呢是弥赛亚国，是指着将来1000年国度的时候那个地上的国，我们的主他要从橄榄上回来，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因为神要把这个他主的大卫的位置给他，他要做雅各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你记得这是路加福音的话，这是神的话，这不是我们说的。所以你看见为着他顾念他和亚伯拉罕的约和大卫的约，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天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启示录的话，如果读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的主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已经登基了，在天上登基了，所以他已经是国王了。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这里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就是等到世界末了的时候，这个世代末了的时候，神因为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的天国是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弥赛亚国，但是很可惜普通人只想到天国就是弥赛亚国。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第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我们记得这个义人就是我们，也就是门徒，也就是在主导文祷告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说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国就是天国最主要的部分。所以我们讲到天国 proper， 意思就是说这个实在说来呢，这个天国最中心的这一部分才是天国。但是神为着应许，神为着应许，因着他向着以色列的应许不能废去，所以你才知道到了末了的时候，最后1000年，那么也包括地上的弥赛亚国。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么弥赛亚国，你如果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父的国的特点在哪里呢？父的国特点就是这个国里面的百姓通通是义人， 而且这些人呢，他们所以是义人，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因信称义。因着这个缘故，他们都从圣灵生，他们都是从神生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父就是这个国的国王，那么是神生了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国里面没有百姓，换一句话，这个国里面所有的百姓都是因为他们有同一个生命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说，在最后末日的时候，到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有地上的国，有天上的国。那么这些义人做什么呢？这些义人呢，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他们要被像太阳似的摆列在天空的。结果呢，这些光也要摆列在天空。那我盼望弟兄姊妹能把这一点把它记住了，因为等一等我们会对这件事就会更清楚更清楚。所以你看见吗？现在到了末了末日的时候，是义人发光的时候，但是今天呢，这些人大家看不见，是隐藏的。等到那一天，就像圣经所说的，神的众子要显出来。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这些人是被摆列在空中的，那么他们自己没有光，但是因为他们的脸向着太阳，吸取太阳的光，所以就反射太阳的光。所以圣经说他们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所以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到了千年国的时候，那么这个父的国呢，在里面，如果我们进到父的国里面，如果你进到这个国里面，你做什么呢？就是与主一同发光，清楚吗？所以如果你能明白这个，你就知道进天国是什么意思。进天国呢有两个意思，等一等我们会清楚。首先我们知道，第一个，天国是今天的，我们说过，只要神的旨意能掌权的范围，那就是天国。但是天国也是将来的，为什么？到了那个时候要显出来。那么今天呢，神的众子没有显出来，到了那一天，谁是得胜者我们不知道，到时候会叫你跌破眼镜。你们也许会以为说，站在讲台上面一定是得胜者。有一个弟兄你最看不起的，你到时候会跌破眼镜。你没有想到他在到了那个时候，他要与主一同发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话是非常非常清楚。什么叫进天国呢？进天国就是说，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些神的众子，这些生命成熟的人，他们终于显出来了。今天他们任劳任怨，今天他们被误会，今天他们背起十字架走这条卑微的道路，在人来看是最愚昧的。但是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他们要被摆列在天空。所以我们说进天国就是到了那一天，你看见吗？神终于把他们显出来了，神终于做了表白的工作。许多时候我们被误会，许多时候我们被弃绝，但是不要紧，到了那一天，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现在你看见这些人能够在空中，能够在与主一同发光。那么根据别的地方，我们知道我们要与主一同作王。所以就是工作来讲，那个时候，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圣徒的工作呢，是在地上，但是呢，他的住处是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天国到了末日的时候，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它是人子的国，就是地上的国，再加上天上的部分，那就是天国的本身。所以我想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整个在圣经里面都称作天国。但是今天呢，不要忘记，今天神的国从以色列人手中夺过来，交给能够结果子的百姓。所以今天呢，只有父的国。换句话，今天神的国就是父的国。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神他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他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因他纪念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也纪念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也在耶路撒冷登基，我们的主的确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弟兄姊妹，等到天国显现的时候，显在众人面前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时候是弥赛亚国，还有就是天国的本身。那么如果我们说进天国什么意思呢？那就到那个时候，主要擦干我们的眼泪，那个时候呢，众子就显出来了。 那个时候你就知道说谁的牙谁的杖发芽了。比方说亚伦不是被误会吗？那么觉得他擅自专权，结果神怎么说呢？你把拿十二个支派那个杖，你放在神的面前，让他过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结果他们发现亚伦的杖发芽。所以弟兄姊妹，谁的杖发芽就代表神的同在。你们可以把他打倒了，但是神说他是我的。但你看见吗？你虽然看不起他，但是呢，他生命是发芽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得着魂，到那天我们要失散魂。今天我们得着魂，就是我们到处占别人的便宜。有的时候你一下子你就把弟兄姊妹的好处都拿过来了。那么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里学功课，他们在那里总是给出去，总是让出去。那这些人呢，等到主回来的时候，主要擦干他们的眼泪。那个时候你看见谁的杖发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重要，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么在末世，在千禧年的时候，神的国呢是人子的国，还有父的国。但是今天呢，因为神把以色列人放在一边，因为他们说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读七十个七的当中有一个空白，那个空白的日子就是教会的日子，空白的日子就是现在教会呢是站在神国的地位，因为神把这个国从由以色列人手中抢过来，但如果夺过来交给了教会。但是如果你读罗马书第九章、十章、十一章，你就知道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到了有一天，神纪念他和大卫所立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就是千禧年那个弥赛亚国的那一部分。那当然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就是今天国，怎么样算是今天国。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要把它读得很清楚，到底什么叫做今天国。我想我们好不好读几个地方圣经，我们稍微看一下。其实讲了今天国没有几个地方的圣经。我们看第五章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毫无疑问，进天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呢，是根据我们的义，而这个义呢，就是雅各书所说的行为。不过这个行为呢，不是我们自己努力的行为，不是，这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变成了我们的义。那么也就是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不是讲到那个细麻衣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你看见明明那里讲圣徒所行的义，那圣徒所行的义就是那个细麻衣。细麻衣呢，你看见是圣灵一针一线把它绣出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圣灵在我们上工作的时候，我们会痛，但是呢，圣灵会结出果子，叫爱，还有其他忍耐等等等等，信义和平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给我们看，就是一个人能进天国，能不能进天国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义，那就是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给我们一件细麻衣。那么这个信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说，意思就是说，门徒的义要怎样呢？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那我昨天晚上我们已经说过，这句要根据上下文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义是不可以杀人，但是门徒的义呢，就是连动怒都不可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就是不可奸淫，他们只要没有外面的行为，他们就对了。但是我们还不对，我们必须里面没有意念才可以。那不止如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讲究公平，一个牙齿对一个牙齿，一个眼睛对一个眼睛。但是我们的主的话说，我们不可以和恶人作对。人如果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你准备第二件衣服，你准备第二里路，借贷不可以推辞，要爱你的仇敌。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的义就是文士和就是门徒的义。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很清楚，这个明显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我们能够做的。 所以得救是恩典，进天国也是恩典。意思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件细麻衣的话，洁白的细麻衣的话，那是圣灵一针一线是绣出来的结果，那就是圣灵在我们上工作的结果，叫我们能够转过第二个脸，叫我们能够走第二里路，叫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不在乎我们的行为，不在乎努力，不在乎奔跑，乃是在乎发怜悯的神。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义能叫我们进天国。什么意思呢？这个义到了那一天，你看见说神能把我们摆列在天空，叫我们能够发光在我们父的国里。我们这些义人，你看见吗？他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的光芒，他们的光辉，叫人就看见了。其实不是他们的，因为他们吸收太阳的光辉，反射太阳的光辉，就好像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清楚，每次讲到进天国都是和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的。所以让我们记得，我们不能一得救就算了，我们不能一相信耶稣基督就好了，我们的生命有没有长大，基督的生命有没有长大，圣灵有没有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如果我们让圣灵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弟兄姊妹你不必担心，你看见说这样的人呢就是进天国的人。进天国的意思就是说，等到那一天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和主一同发光，因为我们和他一同发光，所以我们和他在地上一同作王，在天上一同发光，在地上一同作王。你如果读圣经的话，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这是第一个地方讲到进天国。第二个地方我们看看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那么就这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天国是指的将来的，特别是马太福音那里所说的千禧年国里面，或者千年国里面，特别是属天的部分，指着我们与他一同发光来说的。那么你看，这是二十二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吗？那日在圣经里面都是指着这个世代的末了说的，指着我们的主回来说的，指着千禧年来说的。所以我想很清楚，这里所说的进天国，特别是指着到了那一天我们要与主一同发光来说的。所以我想这是第二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什么叫进天国。不过这里也是有条件，这个条件也是很简单，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只救我们，他要管我们，他要把旨意给我们，我们必须要照着他的旨意而行。你要不要被他管呢？他是不是你的王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承认他是你的王，这里就有，这里就是天国。所以今天你能够顺服他，你能够尊他为王，那一天你就要和他一同做王。所以很简单，问题就是说，今天短短的几十年，我们肯不肯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行在教会里面，行在我们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所以非常非常的，这个叫做进天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那就是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三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你知道主耶稣用的话是很绝对的，非常尖锐的，他是断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如果今天我们要进天国的话，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变化我们。用简单的话来说，圣灵要我们放下身段，圣灵要我们从宝座上下来，所有高高在上的圣灵都要把它回转到像什么，像小孩一样。所以我们说这又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因为麦穗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下垂的，他一定是谦卑的。所以让我们记得，如果我们能回转向小孩子，那这样我们就能够进天国。那不要忘记，这里的原文的意思不是 childish， 是 childlike， 意思就是不是幼稚。所以有的时候有的人说，哦，如果这节圣经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子， 那我们每次来聚会就唱游好了，像就像幼稚园唱游一样。所以你看见那些阿公阿妈也在那唱游，那么说这个就叫做回转向，回转向小孩就可以进天国。如果这样太简单，我们都唱游好了，你看见我们都上都进了天国，但是不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像小孩子那么单纯，回转像小孩子一样。那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讲到进天国，非常清楚。不过这里讲到进天国和教会发生关系，你等一等读下去，因为刚好是和教会的生活发生关系。所以呢，我们知道进天国一面是指着将来，一面也是指着今天你能够进到天国的实际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呢你能回转向小孩，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天国的实际就显在今天。那么教会里面需要充满了这种天国的实际，然后大家就能够生活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这是很明显圣经讲到进天国。那么在马太福音这四个地方，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就是马太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我想大家都知道这少年的官的故事，对不对？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十六节，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说？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等等等等。”二十节，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然后回过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财主进天国是难的。”那么弟兄们，这什么意思？前面我们的主耶稣只对他说：“你如果愿意做完全人，你可以变卖你所有，分给穷人，然后你来跟从我。”主耶稣没有要他的钱，主耶稣没有说你去变卖所有的给我，没有。主耶稣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如果你想要做完全人的话，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少年官悠悠愁愁走了，然后主立刻就是说，财主他是财主吗？进天国是难的。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你知道什么叫进天国吗？进天国很明显的就是要做完全人。你如果做完全人，那就是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我们的主要把所有你地上的捆绑都除去，然后你来跟从他，那这样你就可以做一个完全人。意思就是说做一个成熟的人，做一个生命成熟的人。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圣经里面讲到进天国都是和生命的成熟发生关系的。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你一个人不愿意做完全人，现在他悠悠愁愁地走了，意思就是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如果他追求生命成熟，他愿意做个完全人，他事实上是一个进天国的人。意思就是说，虽然今天他已经进到天国的实际里面去，但是很可惜，我们的主叹一口气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然后下面我们的主才讲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要容易。原来在耶路撒冷城前，你如果到过耶路撒冷，你知道很多的城门，这个大的城门上面有个小的城门，小门。到了黄昏的时候呢，太阳下山以后，大门关掉了，只留下一个小的门，那个门叫做针眼门。那么这个针眼门呢，人普通可以进去出来，没有太大的困难，骆驼就麻烦了。因为骆驼呢，他一天从外面工作回来，带了很多的货物，所以你看，要叫货骆驼要穿过针眼，第一起码他要把他货卸下来才可以。那个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就是少年官他背后他身上所有的财产，他就是那个骆驼，他那个财产太多了，结果能不能进天国？进不去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他一定要把它卸下来。所以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十字架要在我们身上做减少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进针眼门。换一句话说，叫我们能做一个完全人。 简单的来说，就是叫我们生命能够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的来读圣经的话，很清楚，这是马太福音，就是马太福音唯一讲天国的，而且也是给我们看见进天国四个地方，你好好把它读过，弟兄姊妹，你逃不掉的。就说将来进天国来说，和要和主一同发光，那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原因在哪里？这个原因，这个那个是指的将来要与主一同发光说的。但是不管谁能够将来与主一同发光呢？我们要有圣徒的圣灵必须在我们身上直成细麻衣，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所以这只做生命成熟说的。那么在少年观这个故事里面也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成熟才可以，我们必须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他。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做门徒为何进天国，为什么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呢？我想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我再说一遍，天国是指着今天的实际已经在教会里面实行了，所以呢进天国就是指着我们生命成熟来说的。那么将来进天国乃是指着与我们的主一同发光，在天上发光，然后与主一同在地上作王。那么这个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我想讲到国度，我相信主的话是非常非常清楚的。那我想我们还剩下一点的话，我们好不好休息五分钟，我们希望五分钟之内我们赶快就回来，我们要继续剩下有一段还是很重要的话，然后我们再结束今天的聚会。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经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那保罗给我们这一段的圣经啊，是非常有意思的。特别今天我们都知道万物呢都一同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因为这个宇宙慢慢的老了，所以很多的万物呢慢慢就到了它生命的终站，就是包括星球在里面。那么在1967年的时候啊，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第一次借助科学的仪器啊，能够听到万物叹息的声音。1967在英国剑桥有一个研究生，他在那儿做研究，他在那里目的是要收集呢外太空来的讯号。结果他听到一个讯号啊，是间歇性的，就是说过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信号，再过一段时间又有个信号，很整齐，非常有秩序的。所以起头呢，这些科学家们非常的兴奋，以为他们终于和小绿人联络上。所谓的小绿人呢，就是他们相信是外太空大概有一些的人类啊，是比地球的人类更进步。那么因为更进步呢，所以他们一定会想和我们联络，所以他们一定会发出讯号。那么他们认为说这个讯号呢应该就是他们发出来，那这样的话呢他们高兴得很，终于我们找到小绿人了。后来证明啊，没有，小绿人没有找到。不过相反的，他们反而发现说这个信号是什么呢？原来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星球，它慢慢的迈向死亡。等到快迈向死亡的时候，它整个的星球啊可以缩成一个密度很大很大的一个星球，这个星叫做中子星。我们不要去注意它的详细型，那你要上物理课。那这个是变成一个中子星。那么中子星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会到一段时间给你发一个信号。那到了中子星没有多久，就表示这个星球要快死了，到了最后就变成黑洞。那有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妇女们带的那个包包啊，就是黑洞。黑洞什么意思啊？黑洞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填不满，很多东西都可以填进去，连光啊都可以吃进去。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无底坑啊，那个是没有底的。那么整个地区宇宙呢，到处都是黑洞。为什么？因为宇宙慢慢死亡了。如果你的牙齿慢慢朽坏了，这里面很多的洞，那么宇宙也这样。 所以1967年第一次外太空发出一个讯号，证实给我们看万物都在叹息。那么根据科学家的预测，到了最后这个太阳要慢慢靠近地球，到了最后世界末日的时候呢，不是24小时一天，是48小时一天。你想想看，你如果牙齿痛的话，你现在呢是12个小时的一个黑夜，那么等到24小时的黑夜，那是更难熬的。那一幅的景象呢，就是你读到这个启示录讲到后面几个晚的时候，那个情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你看见吗？神的预言，圣经里面的预言和科学家的所预测的是完全一样。不过科学家他们是相信宇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假定它有个基本的假定，这个所有的定律都是基本的假定，它是个封闭的系统，没有干涉的。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脚如果踩在橄榄山的话，他就干涉了这个宇宙的系统，他就不再封闭，所以呢，就把那个末日呢就往前推，就缩近了，就推得更近了。那么就果然就是像启示录所形容的。我想这是，所以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奇妙。那么这个给我们看见呢，自从罪和死进到这个宇宙，所以你看见说万物呢就慢慢的开始朽坏。所以呢，物理学家告诉你说有一个定律叫做热力学第二定律。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这个宇宙呢只有一个方向，就是从稳定，从有秩序的要变成紊乱的，它越来越紊乱，一直到没有希望为止。所以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科学家能够证明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也在叹息，因为你知道慢慢的我们也老了，慢慢这个脖子就变成火鸡的脖子了。你看一个火鸡的脖子，那你如果真的够老的话，你活得够长的话，你愿意活得那么长的话，那么有一天也像火鸡的脖子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盼望，我们的盼望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的身体要改变。那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那个样子啊，就是我们一生最好看的样子，就是最帅的样子，最美的样子，就是那个时候。所以从前有一个神的仆人呢，另外一个神的仆人向他要照片，那么他就给了他照片，然后但是老人的照片了，然后后面写了几个字，他说：“弟兄啊，你如果再晚一段时间向我要照片呢，我会给你一张比这更好看的。”他的意思就是指着主回来以后呢，身体改变以后，那个照片比这个照片好看得多。所以弟兄姊妹不要难过，每次我想你起来啊，这个照照镜子总会叹息的，那个头发慢慢少一点了，然后头发也慢慢白一点了，那么皮呢也慢慢松一点。我告诉弟兄姊妹，皮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在地球上，如果今天把你送到月亮上就漂亮得很，因为那个吸力没有那么重嘛。所以现在呢，人慢慢有了年纪以后，连地球都要欺负你，他拉你一把。所以呢，你看看慢慢就是这样子。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虽然叹息啊，但是今天什么，我们等候主回来。主回来以后呢，我们身体得赎，身体得赎以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进到天国，就是千禧年，我们就我与我们的主一同发光。那么不要忘记，当我们与主一同发光的时候，我们虽然住处是在天上，是在天上，但是呢，我们的工作却是在地上。因着我们有灵体的缘故，所以你不必担心要不要坐空中飞，要不要坐飞机，要不要坐747，不需要。那个时候你看见很自然的，我们每天就可以来往，我们常常就可以来往在我们的住家和我们的工厂和我们的工作场所，那这就是我们的地球。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所以你看见吗？保罗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呢，万物是一同叹息。为什么一同叹息呢？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因为那个第，你看21节说，受造之物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么那个叹息的声音呢？特别是你知道人将亡的时候，那个叹息的声音，那么那个中子星所传来的那个信号，就是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主早一点回来，他就结束这个时代，然后呢，就是我们进天国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主说我们要和他一同发光，他要把我们摆列在空中，在天空。那么怎么知道呢？ 能不能有一节圣经讲得更清楚呢？有，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节圣经。你看十八节，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些人是神的众子。为什么？因为这些义人是在他父的国里，所以呢，他们都有国王的生命。那么你明白吗？那么现在呢，这些义人怎么办呢？神要把他放在父的国里，要与主一同发光。一同发光是所有人都看见，你明白吗？这个就叫做神的众子就显出来。那么我们要问，这个神的众子是不是我们所想象的？这个神的众子什么意思呢？那非常有意思。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读上下文，你不要自己解释它，你要从上圣经罗马书八章的上下文，你就知道说这里的众子是指着什么来说。为什么这里讲到神的众子？当然根据马太福音十三章，这里神的众子就是那里的义人。讲到神的众子，表示这个众子有神的生命。所以呢，你看见说这个所有重生的人，他们见神的国，进神的国，所以他们就成为这个神的国的百姓，他们都有父的生命。所以呢，你看见这都是神的众子。那么根据马太福音，我想应该很清楚。不过呢，现在你读罗马书第八章，你就会更清楚。那么你就看上下文，你就明白神的众子是指的什么来说的。我们好不好看第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那么记得，这个儿子的模样在原文就是，就预先定下磨成他儿子的样式，磨成，或者说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或者这样翻译，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我想这个更清楚，磨成他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看明白吗？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工作，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这句话是根据什么？是根据从二十八节一直读下来的。我们晓得万物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那为什么万事互相效力呢？要我们这些爱神的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就是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好了，我们如果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下面圣灵就有一个解释。解释什么呢？使他的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现在明白吗？他的儿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长子，那我们呢就变成许多弟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的许多弟兄就是上面的神的儿子，很清楚，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的众子能显出来呢？什么叫做神的众子显出来呢？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原来这些人呢是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式。那么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成熟了。这些我们结果呢，我们的主是在许多弟兄中间做长子，我们就变成他的弟兄。我们就变，这里讲的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包括姊妹。所以不要忘记啊，在圣经里面呢，特别给我们看见姊妹也是弟兄。所以有一次啊，有一个弟兄请另外一个弟兄，他说请你去找几个弟兄来。那另外一个弟兄就问他说，你叫我找男弟兄还是女弟兄？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弟兄姊妹，不错。今天我们在神的家里有弟兄有姊妹，没有错。但是呢，当我们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在神的形容里面，在圣灵的感觉里面，我们都是他的弟兄，是男弟兄，也都是女弟兄。换一句话说，我们都变成神的众子。而这个神的众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们成熟了，他们从他们的身上能彰显基督的形象，基督的温柔，基督的忍耐，还有基督的一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今天我们在地上有北风，有南风，有西风，有东风，有旋风，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感谢主，这个地是为着预备我们到了那天能够发光的。 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经过这许许多多的艰难，许许多的环境，有一个目的要我们成熟，有一个目的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一旦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是长子，我们是他的弟兄，我们就变成众子。但是这个世界不知道，我们所经过的痛苦他们不知道，我们所学的功课他们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转过第二个脸他们想也没有想到，我们为什么走第二里路他们根本不知道，对于这个世界来讲根本不清楚，根本不晓得。但是感谢主，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么感谢主，为什么有神的国，为什么有天国？到了那一天，我们这些被神隐藏的人，我们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我们不知道为他走了多少艰辛的道路，只有主知道，我从来没有告诉别人。那么感谢主，所有我们在主面前所学的功课，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了那一天，他要我们这些人显出来。所以让我们记得，万物到今天都等候神的儿子能够显出来。怎么显出来？现在他们发出他们的光芒，现在他们里面的基督终于让所有的人看见了。弟兄姊妹，到了那一天，不光是我们被人看见，我们的主也被人看见。今天世界上人不知道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了那一天，整个的宇宙要看见他们所没有注意到的，他们觉得该被弃绝的这一班基督徒，没有想到这些人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敬天国。敬天国就是今天你已经成熟了，到那一天神告诉宇宙说，这是得胜的一般人，这些是最叫神满意的一般人，他们有身量，有的身量乃是基督那样的身量，因为当他们发光的时候，圣经说像太阳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再说他们有没有光，没有光，他们不过吸收太阳的光，反射太阳的光，结果呢，现在他们可以发光。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条路是够清楚，够清楚的。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下去的话，三十节，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他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弟兄姊妹，整本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讲到救恩，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讲因信称义，第二个阶段讲因信成圣，第三个阶段讲因信得荣耀。那因信称义我们都知道，是指着我们在神面前是个对的人，因为主耶稣，我们穿上我们的主，在他的儿子里面神悦纳了我们，所以我们在他面前是义的，因信称义。因信成圣呢，我们自然就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就是能够胜过罪，那么我们能过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二段。什么叫因信得荣耀呢？因信得荣耀，你根据罗马书的解释，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什么时候我们就有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荣耀人看不见，一直等到那一天就放光了。等到进天国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要与主一同发光。所以感谢主，今天我们要追求圣洁，今天我们要追求长大，今天我们不能再做婴孩了。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的表现就是幼稚园儿童的表现，但是主需要带我们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到成熟，把我们种在田里，太阳晒，许多的苦难，但是感谢主，这一切的苦难，这一切的带领，就是叫我们脱去更多的水，叫我们脱离地的吸引，叫我们更上升，叫我们能够更谦卑，更成熟，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他的美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荣耀。那今天我们就能够得着这个荣耀。什么叫得荣耀呢？如果人在我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弟兄姊妹，这就叫得荣耀了。有人告诉我们说，戴德生弟兄啊，他一生最像主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他是很忙的人，他每天不知道写多少封信，但是你每次和他在一起啊，他觉得他是全世界最没有事的人，你的事情最重要的，他不会一面和你讲话一面看他的表，不，他是个大忙人。但是在他身上有一点叫你想到我们的主的，为什么？因为在那一点上他能叫人看见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活在地上的目的，这也就是我们所有经过苦难的目的，原因就是主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境地。所 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要问说到底我们能不能进天国，我们要问说今天我们肯不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达到，因为神今天所要的就是我们生命能长大。你看看做父母的，如果他看见孩子长不大，他心里一定着急得很。所有做父母都愿意看他儿女长大，我们的神也是这样。所以圣经讲到神的众子的时候，那就是指着神的儿女中间，他们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有男弟兄有女弟兄，他们都是神的众子。但是今天这个荣耀只有有眼睛的人看得见，世界上的人他看不见，或者只看见一点点。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神要公开的展览，我们的神要公开让全世界知道，说就好像当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结果感谢主，根据希伯来书，果然我们的主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这什么意思？众子进到荣耀里去，他是太阳在那里发光，他们也像太阳一样的发光。所以弟兄姊妹，进天国乃不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我们没有的，进天国是今天在地上已经有的，到了那一天，我们的神要承认我们，我们的神要让他显出来。到那一天，弟兄姊妹，我们要和他一同发光。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进天国。所以我想这是太重要了。今天我们对这个有太多太多的误会，重点重在哪里呢？重点是重在成熟，生命的成熟来说的。那末了我想我说一点就可以。我们知道现在最近的物理学啊，他们研究有一门的学问，有一个光学的现象，他们称作荣耀。所以现在有一门的学叫做荣耀学。那么荣耀是什么东西呢？是这样，假定你到阿尔卑斯山去，那么假定说你呢对着一片的云海，而太阳呢从后面照过来，那么太阳照过来的时候很有意思，你这个人呢不过是这个，你什么事也没有做，不过光呢从你这个头这样照过去，然后呢这个光呢就照在那个云海上面。那么第一个感觉就是你从来没有这么伟大过，因为在云海上面那个影子很大很大，那这是第一次你发现你自己何等伟大。但是更有趣的一件事就是，你忽然发现在你头的四周围啊，像彩虹一样的东西。那这个现象叫什么？这个现象叫做荣耀。那么这个荣耀很主观的，你说你告诉你太太说，我的身上，我这个上面有个光环，那如果你天主教徒的话，你真的觉得你好像变成圣人了。那么但事实上呢，这是的的确确是意义，这就是那个荣耀。那么你说我想看看我太太的荣耀，你看不到的，太太想看我的荣耀也看不到，只有每一个人能看见那个荣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叫做荣耀？荣耀不是你自己会发光，不是。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过让光从你身上经过，万物互相效力，为我们织成一个画布，那个画布就是云海所代表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等到光透过我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像彩虹一样就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荣耀不是我们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如果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到那一天我们就要与主一同发光。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进天国。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深深地把这些话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承认天国的真理已经流失多久，特别到今天，在到了约旦河下游20世纪的时候，我们已经模糊了。我们有太多的错误，我们有太多的误会。我们求你赦免我们，我们仰望你，但愿借着这些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看见今天你生了我们，你不只生了我们，你要我们长大，你要改变我们，你要我们成熟，好让你的心能够得着满足。你今天所要的不只是神的儿女，你今天所要乃是神的众子，叫我们这些神的儿女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好让我们的主能在弟兄中，许多弟兄中做长。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虽然今天有眼泪，虽然今天有软弱，虽然今天我们忍受许多的误会，但是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所有的东风南风北风西风，所有的风都是有意思的，因为圣灵就像风一样随着意思吹。我们的主啊，但愿照着你的旨意， 虽然我们不能解释我们的环境，不能解释我们的遭遇，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切不过是要叫我们爱你的人能够得出益处，叫我们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主啊，但愿今天早一日叫我们叫你的心得到满足，好让那一天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说，今天我们若与你一同受苦，我们就要和你一同得荣耀。主啊，我们相信你的话是何等的实在，所以我们求你在这几天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散去，求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